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上个礼拜呢，主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有一件事发生了，记不记得？是在大埔广福道发生了一宗很严重的交通意外。这个社区呢，是我从小就成长的社区，那条路呢，是我的家人呢都很经常会走过那条路，所以对我来说呢，是特别有震撼感觉。大家听到的时候，我们都会纪念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如果突然发生一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在我们讲道之前，我们都为着呢，那些离开了世界和受伤的病患者呢，和他们的家人去祷告，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但人生的事总有很多不如意，有意外的情况去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在上个礼拜广福道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交通意外的时候，上帝啊，求你看顾、安慰、保守、怜悯当中的死伤者和他们的家庭，求上帝你的爱临在，与他们同在，赐下平安。纵然是这么艰难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爱与他们同在，因为上帝你的爱是完全的爱。当中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上帝你所赐给我们的完全的爱。我们感谢你，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咁喺弟兄姊妹咧，头先我哋嘅招待咧，就大家手头上边有冇我哋嘅听到笔记啊？咁啊一式两版嘅，咁啊请大家都善用我哋嘅听到笔记啦。如果喺网上嘅弟兄姊妹咧，都请你咧留意啦，因为喺我个广播群组度咧，就已经发出咗我哋个程序表，程序表里边咧都有我哋嘅讲道笔记同埋我哋嘅问卷嘅，咁啊请大家都可以善用，可以睇啦。我很深信呢，现代所有人都很渴求爱，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同感？我们其实都很想被爱，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样去爱，因为爱不是一套系统的伦理，要花点时间就会学得到。我们不是看一个 manual， 我看完个 manual 做一些事，我们就可以学得到。爱是需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点一滴的经历和体会，而且还要很刻意的去注视我们内心心灵里面的需要，让到爱能够有空间，可以保让到我们能够保持那种活力和韧度，更加可以让到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成长。可惜这个人世间充满着罪恶，人和人之间会彼此的伤害，这个伤害如果伤害得越深的时候，人和人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接纳都有机会会失去。现在的我们是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可能是活在一个自私和自我保护投诉文化的世界里面。人其实是很害怕的，很害怕开放自己进入爱，所以情感当然自自然然就容易去封闭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限制，当我们去追求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了偏差，出现了偏差就更加容易会陷入或者跌落在情感里面那种困惑和苦毒里面，没办法去自拔。另一方面，人亦好希望去渴求情感上边嘅回报，啱唔啱啊？我哋爱人好希望人哋都爱我哋，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失望、沮丧。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爱。因为因着人，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会按着逻辑、公平交易这些观念所限制住的。以致我们对爱的认识呢，其实我们真的不是那么清楚的。亦都会对爱那种观念呢，可能会产生了扭曲的观念。其实今天我跟大家读那段经文呢，大家应该听过很多次的了，是不是？相信大家都有一种感觉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都不合逻辑的。我们哪会有神这么高的造诣？我们根本都不完全，怎会懂得爱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但从经文里面呢，就让我们去看见真的的，真的很难去学刚才经文里面所讲的教导的。但耶稣他讲了什么？其实耶稣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是用一些很日常的生活，就是对着他那班门徒去讲，叫这班门徒去学习他的无私的爱，追求好像天父他的生命那种流露。我们打从第39节，39节里面他那里讲了一个字的，叫做什么？是打，那个动作是打。这个打字是怎样？这个打字呢，原来那种打呢是用手背反手地打下去。打什么？打到人的面那里。不是好像现在平时我们打人的时候呢，就巴打下去就用手心的嘛。如果用手背的意思，就是说对被打者那种侮辱。打完一下还不够，再打多一下更侮辱。第39节已讲了这件事。40节里面讲那个外衣，犹太人他们穿衫的时候，他们的传统就是有件内衣，有件外衣。这件外衣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呢，是他们的很重要的家当来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去外露露宿的时候，这件外衣就可以挡了那些风沙，可以保暖，可以当被盖的。如果他被人告的时候，被内衣就没问题了。但如果他说连外衣都被迷人的时候，那你就说什么？他连任何的保护保障都没了。耶稣要我们这样做。41节大家应该都会经历看过，圣经里面有这样说，强迫你走一里路。这个什么叫强迫你走一里路呢？如果在当时的时候，罗马的士兵呢，他们很多时候呢都会旁边拉个人来帮他背行李，随便找一个百姓就背行李。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那些兵丁呢拉过哪个？一个古利奈人呢帮着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呢，就突然拉了一个，那就帮耶稣。这里讲是什么？一里都不够，你甘愿的行多一里。如果在现代的时候，这些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事，不合逻辑的。在46节里面他讲什么？46节就讲那个税吏。当你看圣经的时候，46节就讲税吏。税吏是什么呢？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了，就是代表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去收税那些人。这些人呢，通常他们都会怎样呢？很黑人憎的，贪官污吏，他们会贪婪和强取，对犹太人，所有犹太人其实都很憎的。值不值得你们去爱？你们会不会爱这些你憎的人？去到47节，请安，请弟兄的安，那个请安不单止是问候，而是表示緊我哋對人嗰種關愛、愛護，係比問候更高一個層次，唔係淨係表面嘅。耶穌就用咗呢啲日常嘅例子去教導呢一班門徒，我哋可以睇一見，哇！神嘅愛同埋人嘅愛係咪有好大嘅分別啊？係。神的爱是怎样的？神的爱是无条件、无私、 甘心自发的。其实如果你一问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这样问自己的了，我真的没有神那么厉害的，我又不是上帝。没错，我们不是神，当然没有神那么伟大和无私，大家都认同吗？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学神，好像神那样去爱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学呢？好像神那样呢？那如果我们要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要先问究竟什么就是天父完全的爱，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件事，你才会走第二件事嘛。你明白了，我就会这样做。爱天完全的爱那种特质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要求？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就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主耶稣，是不是？我想看下一个 PowerPoint。为什么我们要学主耶稣？请你看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所说的字。因为人需要活在爱和被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如果那个爱是不完全，我们就会活在一个扭曲了的爱的里面。因为人类的爱已经完全被罪所扭曲，我们根本是不认识完全的真爱，那我们怎会去懂得去爱？在圣经第38节和43节那里，他这样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跟着就出现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在人性的爱里面，这两句说话是不是合情合理？但是在这些原则上，如果你跟上帝的爱，完全的爱去做一个对照的时候，就会显出人性的爱那个欠缺。主耶稣的爱并不是相对式，或者是条件反射式。什么叫做去相对式和条件反射式啊？你爱我多少，我就爱你多少，对不对？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那究竟神的爱是怎样的？神的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他说：因为神就是爱，神的本质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爱的起点就在神的里面。这个爱不是由爱那个对象或者他所做的行为的好坏而有所改变的。所以圣经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是吧？跟着什么？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是至高无瑕疵的爱。如果爱是有条件的，这个爱就不是爱，是什么？交易。这个爱就是交易。如果爱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人有资格去得到爱。因为只有当人经历过完全的爱，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提升和去改变，去怎样去爱人。相反，在我们的认知的里面，我们的爱往往会是怎样？会带着条件性的。当我们要付出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得到相对的回报。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这一样东西，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一至十六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翻开这段圣经的故事呢，去看一次。 这个是葡萄园故宫的比喻，大家当你 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正正就是反映着带有条件的爱，当中是有些工人，有些故宫，他是怎样？他眼红，他不满意。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实际是令到很多人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有种感觉会感到很困惑的。事实上我们真的会明白和同情那些一早就是一开始就是做事的那帮故宫。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可能在他的立场里面会觉得这个是对的。我们会觉得雇主真的不公平的。为什么不是多劳多得的呢？是不是？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告诉我们知道什么，由早做到晚一路做的，很清早就请他们的时候得什么？一个钱银子。半老加入的时候又得什么？同一个一的钱银子。好像最尾加入的都是什么？一个钱银子。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真的很不合理，很不公平，为什么这个雇主这么不合理，这么不公平？但神刚才教导我们，神的爱不是交易，神的爱不是交易。我们很可能我们未认识什么叫做神的爱，爱在我们眼里面仍然可能是一种交易。认识一位姐妹，这个姐妹是一个大家姐，她们家里 很清贫的，所以爸爸妈妈根本是没有钱没有能力去供这个家姐在当时的年代里面去读中学，所以她唯有被迫，唯有被迫就去到社会里面去做事。但当她做了事一段时间的时候，家里就开始怎样？因为有三个 manpower 嘛，就多了少少钱了。她的弟弟妹妹呢就有这个福气，就可以升读中学咯。但他心仍然一直都存住在这根刺，没办法让到他去爱他爸爸妈妈，因为他会觉得是爸爸妈妈造成的，他没得读书。大家听得上来会不会觉得好，都不应该啊，为什么十几二十年之后这根刺仍然刺在他的生命里面？但请大家记住，我们要小心，我们可能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可能是个场景和个内容不同，因为爱不是交易。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呢？雇主他和清早那个雇工他议定了一天的、做一日一钱银子的工价。工作完了之后，雇主给这个一钱银子作工价，是不是应该？应该，因为讲明的嘛，是吧？但是雇主雇用以后的工人仍然是出于，仍然是给什么呢？给一钱银子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出于什么？出于这个雇主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工人呢他们是在社会的阶层里面是最低下的阶层来的，他们的生活非常不稳定安定的，如果没有了工作，他那天就要挨饿了。所以他们会整天都站在个市场里面等着雇主去请他们。有些呢由早等到晚，直至他们晚的意思就是去到黄昏五点的时候仍然都在等的。那就代表什么？为什么要继续等？等就是代表其实他们很需要这份工作去应付他那天的开支。这个一个钱银子呢其实只是刚刚够他一日去用的。如果少过这个数的时候，他们就会怎样？会挨饿。所以雇主就怜悯他们，给足一日的工资他们。但你想想，对于清早的雇工来讲呢，他们会眼红的。在表面上面他会觉得是合情合理，但是实质上面呢其实他会将那个焦点放在公平和逻辑之上，更加将这个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他们不明白，不晓得雇主对人的爱。其实我们都会是这样。 在我们的心里面，爱会不会仍然是一种交易？其实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害怕人家对我们自己不公平，但就看漏了一件事，我们会眼红的。这个眼红就会拦阻了我们去认识什么是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是神的爱和我们的爱不同。爱不是交易。第二点，在神的爱里面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来的。纵使我们不会埋怨人，但是我们可能会埋怨自己的，埋怨自己的际遇。为什么上天对我不公平？我们有这个想法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呢人罪性互相比较而有这种想法。但是主耶稣的完全的爱是什么？是没有比较的。在他的爱里面只是有关系，而且是不平等的关系。主耶稣爱我们，他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爱他。我想问一下大家，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会爱主耶稣？耶稣有没有强迫过你们？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和享受到神无条件的爱的，只是神向每一个生命所表达的爱都不是未必一定是一样，除了他钉上十字架。神愿意向每一个人施予神他自己的爱，他的爱是无私，而且是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有些人真的需要很温柔和安慰的爱，有些人很需要很用力的提醒的爱，有些人是需要很特别帮助的爱。正如刚才我所说的车祸里面的伤患者，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真的很需要特别帮助的爱。其实神都愿意给每一个人有这份爱。葡萄园雇工这个比喻，雇主在同清早的雇工讲定了一钱银的工价是出于爱，同样他同其他其后的工人那个一钱银的银子的工价亦都是出于爱。这个是什么？是这个雇主甘心乐意自愿的嘛？似不似主耶稣啊？主耶稣他甘心的乐意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很甘愿的自愿的牺牲，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爱的演绎。主耶稣没有向到罪去妥协，他却在爱里面呢完成了天父给他的旨意，偿还人在罪在律法上面的要求，拯救人类脱离罪那种权势。主耶稣的死虽然人会觉得是一个很软弱是失败，但是其实这个爱是一个胜利来的。这个十字架呢，大家常常见到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这个十字架其实就向人类去讲有力的宣告，讲什么？神爱世人。而这班人是什么？我们就是罪恶满盈的人咯，我们就是这班世人咯。平不平等啊？原来神的爱里面是不平等的关系的。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神完全的爱是无条件的，但其实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这个是最困难去学得懂、学明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在这个环境的限制里面，那种罪性以致我们内心里面是充满着什么？自我中心。我们的爱 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可能是为住着自己那种想法，纵使你说没有，但是可能在背后里面都有各式各样隐藏了的条件，你是不知道的。葡萄园的故宫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知道，哇，原来神的爱和人的爱真的有这么大的分歧。神爱人不是看人的本质，亦不是在看这个人做了什么好事，神的爱是完全出于他对人那种情感，无条件的。但如果我们人去追求爱的时候，却不是追求无条件的爱，你猜会怎样？会跌落很深那种情感的痛苦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去比较、计算、嫉妒，跟着有苦毒。这个大家要小心，这个是一个循环来的。你做完一转之后，你可能再做多一次，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况。大家听过很多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家庭争产的故事，听了很多了。为什么？每当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更加容易看见人那种内在那种自私丑恶。我们会跌入这个陷阱里面，会不断的比较、计算、嫉妒，跟而去苦毒，再跌下去。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会怎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家庭的那种关系带来更大的破碎。所以当我们带着有条件的爱的时候，这个是很严重的后果。第四个，附带价。圣经的话给我们知道，在第四章，在这章里面的第45节，你作你们天父的儿子，是要追求爱的生命。第48节，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讲的爱的生命呢，并不是追求一个超脱思想的意念，不是坚尼地的，而是呢很踏实地活在我们每一个实境里面那个处境的。我们要做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在一个实处境里面去活现的爱。为什么？正所谓见微知著，人每一项的生活，我们那种经历所展现的呢，其实是代表着什么？你的生活每一个细节，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生命内在生命的那种情操嘛。你怎样做，其实是反映你内心里面那种生命的情操。亦即是说，有诸内而形于外。没错，人真的不完全的，神才是完美。如果没有这个完美，我们又怎会有这个榜样去学到好像神完全的爱？当我们知道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和不足够。当你知道你自己软弱和不足够的时候，你会怎样？我们才会放低自己，远离骄傲，不会比较，学谦卑，深深地愿意跟从耶稣，跟着才懂得彼此相爱。因为圣经刚才这里说，四章十一至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提醒了我们什么是完全，因为在你生命里面有这份爱。腓立比书同样都有这样说，这个是说耶稣基督的，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完全是顺服上帝的计划，他甘心的为世人舍去生命，最后死在满有羞辱的十字架这个极刑上面。因为一切都是因为爱，所以耶稣完全的可以为人的缘故放低自己咯。放低自己不容易，很难的。有没有试过你的什么想法？ 我简单来讲，大家可能两夫妇 去找餐厅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心底里面那个想讲的去那间餐厅，跟着那个就说去那间餐厅，你放低的时候对方会有什么感觉？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要付上代价。刚刚过了那个奥运比赛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幕呢？游泳队那个女港队呢，他们要去参加接力比赛的嘛，是的。他们放弃了他们那个机会去成就着何思培，去拿他的个人第二面银牌。这个是什么？付代价。为什么他要愿意付代价？因为他爱这种关系。付代价，付代价就是牺牲自己所享有的，成为贫穷。贫穷的意思就是缺乏，进入受苦的人和他们一同去经历和去感受，这个就是付代价。其实我们很难找到比更好的例子。耶稣出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付代价的标记来的。告诉我们知道，原来神去放低一切，去放 去为人放下他的尊严，因为 他本来是神来的，去为人放下了他的尊严，还要去忍受攻击、讥笑和被侮辱。耶稣完全是为了爱我们，我们又会不会为他的爱付一些代价呢？如果我这样问的时候，其实我是 tricky 了大家的。其实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仍然会带着一些条件性，对吗？我神为我这样爱，我就为他爱，分去做他的事，就好像变成一个条件性。但原来我们的主呢，是没有要求过我们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他只是要想我们怎样呢？去相信他，认识他。如果当我们真是真正去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心底里面很渴望地跟从他。会不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大家可以很在心底里面很渴望地去跟从主耶稣。有一个人他就讲了这句话，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里面去讲，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里所讲，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怎样去回应他，这个是自然去做的。就好像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三十和三十一节里面，这个大诫命告诉我们知道，他表达人怎样去回应神的完全的爱。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里呢讲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这里有讲了四个尽，是不是？有四个尽。这四个尽是代表什么？全人身心灵的倾尽，是一份很深的情感来的，是一个爱的关系。当我们对人、对神、对人、对自己有这份这么深的情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自然然会花心思去思想怎样去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大家拍拖的时候那种经验是怎样的？你会无时无刻都会想着对方的。就算你几咁冇时间，你都可能咧会挤一啲时间去见对方。有个广告会讲噶嘛，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呢个年代个广告佢讲，我系唔系为想食你碗面，我系想见你一面啊嘛。但系你要记住，关系淡咗嘅时候，你嘅老公、你的老婆会不会是你的仇人、敌人？为什么？因为是有条件的。他不爱我，我就不爱他咯。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如果这个爱是经过深思的爱，我们才会看见那种爱的深度，我们才能够会更深度的去感受到这份爱，我们就会去爱。为什么我们仍然不懂得爱呢？因为爱，大家听过，爱是艺术来的嘛。一个充满了智慧的艺术是爱嘛。是怎样？有没有人，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喜欢煮食的？有没有在这里？如果你喜欢煮食的时候，你是要有，你经常 吃得出的，好不好吃？哇，今晚好好吃，因为他真的很有爱心煮的餐。但是另一边厢，今晚好不好吃，但是我都会觉得好好吃，因为很爱他。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师母煮的牛扒，他自己试了味的，他知道一口呢，他其实他立刻拿出来，很咸啊，他重手啊，因为第一次煮嘛。我吃的第一口的时候，我很自然，好好吃啊。这个就是爱。艺术的嘢咧，系要用心、用时间。我哋愿唔愿意？我哋愿唔愿意去爱？我哋愿唔愿意去努力去效法耶稣，学习佢完全嘅爱？我相信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嘅。不过起初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会觉得好难嘅，有时都会觉得自己都几迟钝嘅。不知道怎样去爱，但是不紧要的，任何的艺术都是要什么？都是这样的啦，都是要有心和时间的嘛。如果大家肯的时候，有一个秘诀的，知不知道哪个秘诀？我讲了整招，都是只有一样东西，学耶稣。当你看见耶稣这份这么完全的爱的时候，没有第二个方法的。我们要坚持忍耐到底，就会有进步，最终你就会明白耶稣的爱。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很感谢你， 在这个世界里面唯一你是完全完美，你爱我们爱到底，你没有任何的条件，在那个极不公平的环境之下你爱我们。天父啊，我们愿意认识你，去爱你，感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